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第四十四节到五十二节的经文，793页。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地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卖那田地。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搜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网到各样的鱼，网满了之后，人就把网拉上岸，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收藏起来，不好的就丢在外面。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一切你们明白吗？他们回答，明白。耶稣说，所以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一样。
感谢大家好，我叫 Tom， 非常开心看到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可以继续打开圣经，然后这里有一个单章可以帮助你，大纲来可以帮助你来聆听今天的耶稣的比喻。不如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祷告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通过耶稣的话语，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感谢你今天已经有给我们机会来更多的领受从你来的智慧和宝贵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现在可以用这段时间真的来聆听你。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珍惜耶稣，并且可以把这好消息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你们善于保密吗？你们善于保密吗？保密，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给你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比如说，哦，我喜欢那个人，这个你收到这个秘密，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到处都告诉很多人，哦，这个人喜欢那个人，会吗？或者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孩子他上了什么什么好的大学，你会不会有时候不要告诉别人？你会这样做吗？还是你会到处都去告诉你去邻居啊，说啊，我们家有孩子，他要去什么什么上什么大学，或者甚至去买菜的时候，都会跟那个卖水果的人都会说，你知道吗？我们家孩子有一个人要去出国，要留学之类的。对，你们善于保密吗？最近几周，耶稣在给我们讲很多比喻，很多天国的奥秘。他在海边，加利利海边给众人说这些比喻，而我们最近这三周都得到了很多从耶稣来的智慧，宝贵的话语。耶稣他大的目的，在马太福音大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分享这些好消息。在马太福音28章，记得吗？就是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你们要去把这个教导给别人听。但不知道有没有像我一样，就是经常会紧张，都 Vanessa 说可能开口分享福音会紧张，或者会有很多挫折。也许在参加这样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怀疑，是不是？我们最近几周有思考，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不信，不拒绝福音？ 或者为什么信的人和不信的人还要面对同样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我还要去分享这个消息呢？而今天我们就要思考这个消息多宝贵。我希望会帮助我们基督徒更多的珍惜耶稣，并且愿意分享耶稣给我们周围的人。那同样，如果你在这里探索了解这个信仰，我也希望我们今天也会看到耶稣多么的宝贵，这是值得你放下一切来得到的一个信仰。所以要不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的比喻。这是第一点，天国是至宝。也特别感谢有一个姊妹有提醒我，其实我们都没有提到天国到底是什么。这个词天国可能会经常想到天堂，就可能佛教里经常会说天堂，这个是一个将来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天国在圣经里的意思是耶稣掌权的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个国度是已然现在开始，也是未然将来也是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国度，完美的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但是天国是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国度。所以感谢这个姊妹帮助我思考这一点。但这里我们看到天国是至宝，44-46节，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谢谢 Henry 帮我们朗读，我们一起来 再一次看一遍。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地离去，便卖了他的一切来 买那田地。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搜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便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颗珍珠。天国是至宝。不知道中国可能要去哪里，故宫是不是那边有可能原来有很多 宝贝在那里，或者你去离这里不远的塔桥，可以看这个国王或者女王他原来所有的宝贝都在那里藏在那里，你可以去亲眼去看。或者这些珍珠你是不是觉得很漂亮，这些珍珠项链我也觉得很漂亮。但你觉得就这里看到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珍珠，而这里说天国就像那个非常宝贵的珍珠一样。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信仰呢？就是基督信仰，你会这样看待吗？其实有的人就像第一种人，这个44节的这个人，有人发现了这个天国。其实有的人并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基督徒，可能出来留学然后就发现哦，我的邻居是基督徒，他带我来教会，或者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教会，可能我没有自己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基督徒。就像这个人一样，他就发现了这个藏在田里的宝贝。或者有的人可能有点更多像这个商人，这个商人是怎么做的呢？他是专业的，他是寻求的，是吧？他同样是寻求搜罗宝贵的珍珠。那我们有的人也是，有的人可能我们在我们长大生活的环境可能没有找到我们所想要的答案，也许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思考到底这个世界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真的有神。所以我们开始寻求，我们可能会寻求一些答案，可能看哲学，或者看一些不同的宗教体系，可能看佛教是怎么说的，或者来看到基督教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耶稣基督。耶稣，我们找到了耶稣基督那最珍贵的珍珠。重点是他们就找到了是至宝的，是宝贝。而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信仰呢？你会把天国你的信仰看作宝贝吗？或者你会更多把它看作一个兴趣爱好，可能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重要的，不是，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可能觉得当生活很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心灵寄托，但是不是你每天的很珍惜的一个东西。所以也许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会怎么比喻天国呢？对你来讲，你的信仰你会比喻成什么呢？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宝贝，这个天国多宝贵呢，宝贵到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一切来得到的，愿意放下他们的一切来得到的。这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多么宝贵？你可以通过看到它的价格，看到人愿意花多少钱去买的，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人？我们一起来看44节，他发现了，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的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田地。同样46节，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他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颗珍珠。可以想一想，那个人是一个周末，可能天气要比这个周末要好，然后他有去散散步，可以有好的时间散散步，然后突然发现了，哎，这个田里有个什么呢？哦，有宝贝在那儿。他突然他就离去，他就开车回家，然后家车都卖了，就是然后回家，家的钥匙也是给别人了，他就卖掉这个他的家，他要去银行去取他所有的钱，然后他去买那田地。或者这个商人呢，这个买卖的人，他很习惯买卖，但这一次他决定卖掉他所有的股票，他所有其他的珍珠，就去买那一颗最宝贵的珍珠。而同样，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怎么看到天国呢？我们觉得天国宝贵到一个愿意放下我们的一切来得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国吗？这里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卖掉，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之后会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确会有代价的。但是这里重点是说，是宝贵到这个程度，你甚至愿意把你的一切放下你的一切。也许你可能认识一些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你觉得哇，能看到这个人真的很珍惜耶稣。我可能有些朋友，他们有放弃可能他们的事业，有去更多的分享这个好消息。或者有的人可能如果有同性恋的倾向，但是因为耶稣的原因，他们愿意放弃，就是这一生无法结婚，他们放弃放下这个，就是因为觉得耶稣多么宝贵。或者有的人可能因为觉得耶稣多么宝贵，他们愿意放下可能他们学业的一些成绩，愿意抽出时间来跟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啊，这种真的会觉得愿意值得放下他们的一切来跟从耶稣。也许你在觉得啊，基督徒是不是疯了？为什么？或者这些两个人疯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不是有点极端？你看这个第一个人44节，可能看起来这个他买的那田地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有两棵树，可能一只羊，然后几个草地，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要买？或者那个买那个珍珠的人会觉得这样的投资太风险太大了，他为什么这样做？而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看到很多人会这样做，比如说最近在看世界杯这个足球，好像有人他有卖掉他的一切来赌球，是不是那个阿根廷？他就知道阿根廷肯定会赢了，所以他就卖掉了他的一切所有来赌球，后来就不行了。或者比特币， 比特币有可能对又觉得哇，比特币，我卖掉我的一切来买一个比特币，但后来不行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这些例子都是非常极端，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宝贵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学习，也许觉得我们在伦敦的学习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我会愿意放下我的一切来得到一个好的学位，或者要个申请什么好的项目。比如说会牺牲你的时间，会牺牲一些其他的活动，这个是我们都会做的。或者一个关系，我因为一个人我会放下我的一切，重色轻友，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但是就是有一个事情会特别的追求，而你的其他事情你觉得会放下，你觉得不重要。同样会觉得也许基督徒疯了，为什么要投入一切时间，刚刚有祷告会，我们有祷告说祷告我们会把我们的一切时间金钱还有才能投入到福音事工上面，会不会觉得疯了？为什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到底这是多么的宝贵呢？我要补充一点，是我们上周有思考过，天国现在是隐秘的，天国现在是隐秘的。当然这个44节的人他有看到了天国，自己看到了，并且这个45节的商人他是内行人，他知道这珍珠很宝贵。但是对于外行人来讲，对于普通的人来讲，看不到它的价值。现在这个国度是隐秘的。而同样，现在基督信仰，现在天国，耶稣看不到的，它的价值你现在就看不到的。可能对外来的人觉得啊，有点太傻了，为什么会信这个？可能你信不信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明天的作业还要交呢，或者这个月的学电费还要交呢，或者我们的生活的什么风浪我们都要面对，或者生老病死我们都是人人，不管你是基督徒非信徒都要去面对的。所以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天国那么宝贵呢？那我们到了第二点，也就是因为将来会免受火炉痛苦，47到50节。我想补充一点，就说两点，先说两点。第一点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什么天国那么宝贵，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刚才有听到 Vanessa 还有 Basin 分享说，有很多福分，作为基督徒有很多福分，就包括现在你可以跟父神有关系，你可以祷告，我们有教会家庭，这都是福分。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多么宝贵，是因为将来我们会免受火炉痛苦。我也知道我们其实在一般的生活中不太喜欢谈到这些话题，对吧？审判、灭亡、火炉、痛苦，我们避而不谈。但是耶稣是最有爱心的人，而他想要分享这些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必须要讨论的。很开心我们在教会里可以讨论这些。所以我们一起来看47到48节，不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47到48，来，天国又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网到各样的鱼，网满了之后，人就把鱼网上岸，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收藏起来，不好的就丢在外面。好，谢谢，谢谢，可以。所以这个刚才是比喻，然后49节开始的是耶稣的解释，解释这个比喻。现在这个渔网是捕到各样的鱼，有青鱼，有鳙鱼，有带鱼，有鲶鱼，有鲢鱼，有草鱼，有罗非鱼， 其实我知道的鱼不是特别多。听说有32000不同鱼种在世界上。那同样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是属于耶稣的，耶稣掌权，而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皮肤颜色的人，有个子高的，有个子比较矮的，有不同国家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唯物主义者的，有信神的，有基督徒，有佛教徒，有党员，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现在是捕到各样的鱼，但是四十八节网满了之后，人就把网拉上岸，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收藏起来，不好的丢在外面。感谢神，耶稣他会解释这样的比喻，我们不用猜是什么意思，而这就是49到50节的意思。最终将来会把恶人丢进火炉。我帮你们读49。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时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就上周40，如果你现在看40到42节，也是一样的。败子这个世代，败子怎样被拔掉，用火焚烧，在这世代终结也是一样的。那时人子耶稣要派来他的使者天使，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比较哀哭切齿。怎么分辨呢？就是义人和恶人呢？恶人是那些拒绝耶稣的人，那些不愿意谦卑下来接受他，但那些义人是那些愿意来到耶稣跟前来接受耶稣。可能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很关心谁是在这个圈子内，谁在圈子外，可能很关心谁的人脉好，或者关心谁是个子，不是个子高，是有高的学位，或者有高的公司，这些我们都会关心。但是这世代终结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你对耶稣的看法，你有没有真的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赎主，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会免受将来的审判，免受这个火炉。是不是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是非常可怕？其实最近新闻看到几个人被困在一栋楼，然后有火灾，我们都知道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让人感觉很不公平很不公义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里的这个孵化有点不一样，其实神他是公义的审判，他公义的审判，并且他的审判要更可怕，可怕到里面的人会哀哭切齿，不断的哀哭切齿。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天国那么宝贵呢？为什么一个人愿意高高兴兴的离去？可能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我们会免受，我们不会哀哭切齿。所以你自己会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上来去分享，就像 Vanessa 还有贝贤一样，不要紧，我们不会，但是如果有机会分享，你会怎么说呢？你为什么珍惜天国呢？可能有人说因为给我带来平安，我跟主有关系，我现在可以祷告，的确是的。但这里要强调一点是将来的事情，将来那一天你会免受审判。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51到52节，我们最后一点。所以如果有宝贝你要分享， 我们一起来读51-52节。这一切你们明白吗？他们回答，明白。耶稣说，所以每一个牵过门徒的人，经学家，就像主从的库中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这是第一次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说这一切你们明白吗？都是他们问耶稣问题，你可以帮我们解释这个比喻吗？这是第一次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大家这个问题，这一切你们都明白吗？最近几周都在听吗？我们又看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就看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这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还有今天这个宝贝的比喻，你们都这一切你们都明白吗？你们明白神的道是有力量的，虽然很多人拒绝，但是这个道是有力量的，可以让少数人可以结出许多果实来。你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是有恶人的，但是将来有一天神会审判，会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你有明白这一点吗？有明白我们的信仰是宝贵吗？像宝贝一样那么宝贵，那么宝贵。你有明白吗？有明白将来这个审判日又是恶人会被在外面丢进火炉，义人会在神的国里。这一切你们都明白吗？他们是怎么说的？明白。所以52节，所以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要向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这意思是，如果你得到了这一切，你不得不说，不得不分享给别人听。这里有提到说，像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其实这不仅是说教会里可能教导的或者小组长，这个是指的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从耶稣基督领受了这些宝贵的信息，这个宝贝，这些奥秘，那你可以去分享。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可能80个人，我们到我们之后，我们出去，我们是天国里的经学家，因为我们有得到了从耶稣来的这个宝贵的真理，我们可以分享给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和使命，感谢神。而要把就是这个比喻，要把什么拿出来呢？要把新的和旧的出来。旧的应该指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很多关于神国的样子，并且关于神所应许的。但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应验旧约的圣经，他自己知道，他也实现神最终的计划。而我们要拿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给别人听，这是我们的工作。我昨天有听到一个故事，是一个朋友，然后他在分享说，他的一个高中同学，跟他在一起，但他后来这个高中同学不信耶稣，他是基督徒，但这个高中同学不信耶稣，他们是好朋友，都会出去玩的，都会交流很多很多。他后来过了3年，就是听到这个人他有去上大学，在杜伦，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个人有信了耶稣，他有新的生命，他找到了这个宝贵的真理，有这样的盼望。然后我的那个朋友，这个基督徒朋友，就说他就是信主的那个朋友跟他说很尴尬，有一次就跟他说，可以问你，你为什么当时没有跟我说呢？他同样我觉得对的，如果我们明明有这么宝贵的消息，我们为什么不会说呢？有宝贝就要分享，就要教导给别人听。感谢赞美主，我们待会儿会有时间可以更多的探索和了解还有讨论，但不如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机会来更多的思考我们怎么看待天国。感谢你提醒我们是多么宝贵的，值得我们放下我们的一切来得到的。感谢你最近几周一直都在给我们揭示，给我们讲天国的奥秘，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所讲的，也求你特别帮助我们这圣诞节还有接下来的一周里可以分享这好消息给别人听。感谢你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求你给我信心去把这好消息分享给别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